伯来书系列讲章第十八讲，为迷失的指出方向，九章十五到二十八节。普杰西牧师，2008年2月24日，翻译王兆峰，2023年1月，校对编辑甘小春，朗读赵希拉，2023年。很高兴回到大家中间。上个礼拜在 OPC 青少年营夏令营整整一个礼拜，有一点我认识到了，我不再年轻，需要好几天的时间恢复。现在我们回到这卷希伯来书，今天早上的这段经文，我想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假如你学习希伯来书还不觉得这卷书的特殊性和复杂性，那感谢神，这卷书里到处是旧约典故，写作结构一点也不简单，或者说相当复杂，语言上也有不少修辞上的辩论上的使用，因此不是很容易读。假如你没做好功课，这卷书应该说是挺难理解的。我们已经花了好几个礼拜集中精力在这些结构上、内容上的难点。今天早上我会走一个不同的方向，我不会把精力集中在上面那些语言上，我不想让大家因为作者的辩论而错过了作者的要点。希伯来书一上来就让我们知道，作者运用了修辞上的反诘或者重复，他不是写些神学观念，好让读者知道他有多聪明，旧约知识有多丰富，而是希望说服他们，让他们不要为了芝麻而丢了西瓜。他们不是在放弃从前的生活而进入更令人担忧的境况之中，他要帮助他们的脆弱，他们的恶劣环境。这所教会里的许多人被生活中的复杂问题搞得疲惫不堪，他们有很多真实的需要，就像眼下我们自己的教会一样。我想你们都同意，人性肯定是失落了。假如你听一下任何一支歌曲，只要还稍微有那么一点深度的话，你一定会被人性的不幸光景所打动。有一首英国小型乐队创作的歌我很喜欢，每次听到都会受感动，或许你也听过，曲名叫所有孤独的人们，他们是哪里来的，所有孤独的人们，他们是属于哪里的。很伤感却也很真实。如果你看一看这个世界，那么多人就是融不进这个世界，处在边缘，你会想到那些人没有自己安身之处，不拥有属于自己财产的，他们的感受经历是什么样的。人生没有方向，这种孤独怎么会压迫人性。这个地球上住着大约60亿人，我们并不够孤独，我们有自己的社区。就算你想要试一试，你也不可能在特美谷（括弧我们教会所在的南加州小镇）（括弧碰不到一个人）。商场里、道路上总是有那么多人，不管你在哪里，周围都是人。住宅区越建越大，房子之间距离越来越小。然而统计数据表明，我们这一代人比以往任何一代人都更与他们的邻居、亲戚、家人更少联系。从一个角度讲，我们的通信联络比以前任何时代更发达，手机、电脑、社交平台等等，我们总是在和别人交谈，但却非常缺乏真正的人际之间直接交流。一个人知道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知道自己在特定的社区是否被接纳。这里有一个方向的问题。明尼苏达州的大诗人这样写：假如你孤身一人，那会是什么样的感受？不知道回家的方向，一切都是茫茫然，就像一块滚动的石头。事实上，这就是人类堕落之后的光景。我们与别人脱离，失去联系，我们心里清楚这是不对的。有人努力想要把破碎的重新接起来，如果你仔细想一想，这个问题不容易接近解决。更多的时候，我们连想都不去想它，让忙碌的生活或者娱乐或者赚钱或者纵欲，不管是什么，人们总是在那里用这些东西把自己的生活充满。我们的光景真的是令人沮丧，压力太大，很多人连想都不去想，看都不愿意去看一眼。但我们常常以为这是世人的问题， 可是很多基督徒发现自己也在同样的光景之中，他们感到自己孤独，没有方向，怎么办呢？其实基督已经多次提到这个问题，并且提供了解决方案。你在世界上没有位置吗？到耶稣这里来。没有地位名声吗？到耶稣这里来。没有朋友吗？到耶稣这里来。没有方向吗？耶稣会为你指定美好的计划。但是假如有人来到耶稣那里，在来的过程中，他们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失去自己身份，失去了自己的特权、朋友等等，看上去他们失去了方向。对他们来说，无论是基督自己还是基督徒的宣告，看上去好像都是空洞之谈。这时候你有两个选择，要么完全无视现实，告诉自己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这样了，要么干脆放弃。你说有些人没有这个问题，可是解决不了我的问题，耶稣对我没用。希伯来教会里就有不少这样的人，那些具有犹太人传统的常常面对流离失所的人，他们的整个历史就是流离失所，成为这个世界上的陌生人。他们受到各个国家、民族、独裁者们的残酷逼害、迫害。基督降临前，他们在两个不同的压迫者之间曾有过片刻的喘息。列祖们在那片土地上流浪，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于是出埃及就成为他们的身份。你打开新约，看到他们正处在罗马帝国的荣立之下。这是一群已经习惯了到处流浪、无家可归日子的人们，看上去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们。然而他们读先知们的预言，学习他们的旧约，知道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圣约，他们抱着希望，希望有一天神会来帮助他们，来拯救他们脱离这样的存在。神将赐给他们一片土地，他们将拥有永远的家园，他们将永远拥有那威望、能力。神将使他们高过其他所有的民族，神将赐给他们一位真正的朋友，一位弥赛亚来做他们的王，掌管他们，让他们活在真正的平安之中。这样他们才会有方向，过真正的生活，掌管万国，成为万民的祭司，知道万物都在他们的神面前成为圣洁。这就是他们的盼望，这是他们的生活，这就让他们每天早上醒来可以面对世界。有一天这些事情会成为真实，所有的苦难都会过去，我们相信神一定回来实现他的预言，他要成为我们的王。耶稣来了，他说的话就是先知所预言的。你打开以赛亚书，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此信息很熟，可是此人却看上去完全不像。弥赛亚王应该建立起自己的位置，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可此人却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应该拥有王的权利，可是他却走在那些底层蓝领阶层去，而不到那些艺人圈子里去。他的朋友都是一些与正常社会格格不入的人，不是碎吏就是妓女，最看得上眼的也就是几个渔夫而已。他们在他最需要的时候都离他而去，最后他上了十字架，不管他走的是哪个方向，肯定不应该是被罗马兵丁钉在了十字架上。没有一件事情他做得对了。然而对我们信他的人来说，基督一步路都不会走错，这正是来到地上的原因和目的。希伯来书作者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十字架、愤怒、彻底的孤独，都是神的计划。希伯来书作者说，这是必须发生的事情，因为没有流血就没有赦罪。神若不解决他们的罪，就应许亚伯拉罕的约，他应许亚伯拉罕的约就和他们无分，作为圣洁之民掌管世界就不可能。以色列所盼望的神给他们的应许也就不可能实现，神不断地把他们踢出应许之地。所以基督知道十字架是完成这些目标的唯一方法，是神实现他应许的方法。作者说，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 凡有一命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因为人死了一命才有效力，若留一命的尚在，那一命还有用处吗？所以前约也不是用前约也不是不用血力的，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膝草把牛犊和山羊的血和水洒在树上，又洒在众百姓的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照着天上的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因为基督并不是进入人手所造的圣所（括弧），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括弧），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括弧）牛羊的血，原文作不是自己的血（括弧）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9:15-28，作者用上面的这些经文教导以色列，他们之所以得不着神所应许的一切，是因为他们的罪，他们需要赎罪，需要流血。在前约里，所有的都必须用血遮盖。摩西和以色列长老们代表以色列的人，就近神的山之前，必须先把血洒在树上、百姓身上。没有流血，没有献祭，就根本不可能就近神。作者说，若是地上的物洁净，都必须用血，这是为了洁净天上的物，岂不更需要献祭，更需要流血了吗？一般来说，我们想到天上的时候，不会想到流血，也不需要洁净，对吗？因为那里是神的居所，是圣洁之处。请注意，需要洁净是因为可以让我们进去。这里说的天上流血，不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流血，而是基督把十字架上流的血带到天上的第二层会幕。这是我们上次讨论过的，基督把此祭带到父那里，让那地方圣洁到可以让我们这些神的子民可以进去，可以继承亚伯拉罕的应许。因此基督真正成为罪人的朋友，他坐在父神右边，得到能力、威望和超过一切名字的名，这一切都是好消息。但是当你目睹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看上去不会是这样的，他看上去那么孤独，没有方向。所以这一牺牲、这一流血、这一进入天上圣所，是为了像我们一样的人预备道路，因此必须对我们产生巨大的影响，必须是好消息。但奇怪的是，这正是希伯来教会的人所想的，他们来到基督这里，相信这一位就是实现了旧约的一切应许，这一位带给我们的就是我们所等候盼望的。但是跟从基督之后，却让他们完全困惑，就像你们在自己的基督徒生活中常常感到困惑一样。这怎么可能呢？我们是神的儿女啊，看看我们跟随基督之后的生活吧，既缺乏安全，又没有地方住，更没有威望可言，反倒被我们原来的宗教赶出门来。我们本来有圣殿，在罗马总督下还算是合法宗教，现在却被罗马帝国认为是没有信仰的人。他们没有敬拜中心，至少西律圣殿还是蛮壮观的，他们可以走进走出，现在只好在不同的家庭里聚会。如果在一个固定的一个地方聚会，他们就会面临逼迫、坐牢甚至杀徒的危险。他们与自己的王缺乏真正的交通，原来王这位王来是要释放他们，使他们得自由，可是现在呢，在最需要他的时候就找不着他了，他已经死了。他们舍弃了自己的物品，舍弃了自己的文化遗产，舍弃了犹太教仅有的一点权利来跟从他。作者在第10章里这样描述他们的遭遇：你们要 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自从跟随耶稣这位王以来，他们从富有变为赤贫，被人嘲笑，经历苦难，甚至被人殴打。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张力，许多人受不了了，说这不是我们以为的基督，我们要离开，回到旧约去。作者的警告是不要回去，假如你回头，等待你的是审判和那烧灭众仇敌的烈火，是死亡。他们被试探要想回去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在这位王底下所受的待遇，神知道成为基督徒这些事情是难以避免的。很多时候我们喜欢穿基督教 T 恤，认为我们改革宗的人拥有最正确的观点，而我们自己的想法和希伯来教会的人一样，我跟从了基督，我的生活就不该是这样。从一个角度上讲，的确是这样，难处、试炼、苦难，这些事情都应该远离我们，应该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确是这样。耶稣基督为跟随他的人确保了天上的产业，因着他流血为你在天上预备了位置。从人的眼睛看，一切都失败了。我们已经讨论过放弃信仰会带来的后果，作者告诉他们要继续往前走，他提供了希望。十五节说，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为什么说基督是新约的中保？他为什么需要做中保？原因就是他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应许。尽管看上去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当基督在十字架上时，当基督宝血这更美的祭物带到天上时，他成为中保，确保了你将继承产业。亚伯拉罕得到的应许是什么呢？全地，也就是全世界。作者告诉这群犹太基督徒们，他们完全知道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他说，耶稣基督流了血，所以你们终于能够拥有世界。障碍阻碍你们的是罪，你们的罪阻碍了你们得到那应许，你们一再一再破坏了前约，所以基督做了中保，好使你们终于能够继承产业。你们是全地的继承人，不管你眼睛看到的是什么，这是真实的。作者肯定地告诉这群人，看上去失去了他们的犹太身份、文化遗产、个人财产的犹太信徒，你们失去这些，但你们最终将拥有属于你们的应许。尽管眼下你们凭眼见还看不到，但终将是你们的。因此他们知道他们将继承应许，他们将拥有应许的地方。基督已经进了不是人手所造的圣所，而是天堂的本身。历史至此为止，对犹太人来说，圣所是最最最最重要的地方，无论是早前的会幕还是后来的圣殿，那就是犹太人的身份和民族象征。圣殿建起来，犹太人就建立起来，圣殿被拆毁，犹太人就将拆毁。这道并不特殊，因为世界上任何宗教都要有自己的神殿庙宇，但没有一座神殿或庙宇像这座一样。圣殿是他们一生中最最重要的地方。然而跟随耶稣之后，他们没有了圣殿，基督徒们散居在各地，甚至分散到外邦人中间，没有帐幕，没有圣殿，教会聚会在某人家里，看上去他们失去了一切。但是作者说，尽管你们眼睛看不见，你们必须奋进，不要再停留在小学的开端，但必须流血。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血能洁净，能让你们可以进入你们的地方，你们的帐幕，你们的圣殿。你们的确有你们的地方，你们的家，你们的敬拜场所，其他所有的都是软弱的、虚假的。基督已经代表你们进入那真正的圣殿，但必须先经过十字架。所以无论你们在哪里敬拜，你们是在加入天上的敬拜。我们在十二章的时候会详细解释，他们得了应许，得了地方，请看二十四节。因为基督并不是进入了人手所造的圣殿（括弧），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括弧），乃是进了天堂。这些人在挣扎，你也在挣扎。有时候神看上去离得很远， 你遇到苦难时，基督完全不见人影，你的祷告没有回应，他好像没有代表你。但是基督说，是的，我去了，但不是离弃你，而是为你而去。我离开是为了你的益处，为了代表你们常在的父神面前。我进入那地方，就是我们一直想要进去的，大祭司一年一次赎罪日进入的地方。我永远都在那里，我在那里不停地做事。我离开你们，单单为了你们的缘故，因为你们是我的子民。我的缺席不是离弃，我的缺席是为了你们得救。他日日夜夜在父那里代表你们，为你们代祷。他在那里为你们确立了位置，永不移动，永不失丧。作者的结论给予了希伯来教会方向，因为有人要离开，有人要退出，他已给出方向，好叫他们有了方向，坚定了信心。最后一节，像这样，基督既一次被献，担当了众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这里作者在词汇上的选择是切切等候。括弧注英文钦定本等比较接近原文的翻译都是将要向那切切等候他的人，但和合本英文等版本没有译出切切两个字。请注意他们的问题，他们的确是在那里等候，但他们等候使得他们绝望。他告诉他们这一切，说你们要切切等候，因为你们有产业，有王，有朋友，这里是你们的方向。神要你们做的是切切等候，神不是要审判你们的罪，而是要拯救你们，把你们带进全部的产业。切切等候，因为他们在等，但正在失去耐心，因此作者要求他们切切等候。我不知道你们对自己小时候的事情基本不记得，我记得清清楚楚，小时候我等待的是去主题公园或者迪士尼，到了前一天晚上，那简直是等不及了。等不及自己可以拥有那些我实在想要的。小孩子的耐心很差，有切切之心，但却没有等候之心，焦急不安，辗转反侧，睡不着觉，怎么还没到。长大了，我不知你们怎么样，假如你们对自己诚实的话，像这样的事情心里的愿望如何。说实话，去主题公园我还是有等不及的心情，但我在孩子面前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他们等不及的要去做那些惊险的滑车什么的，我也很想去做，但我等待的方式发生了改变。我不再彻夜不眠，还是能够睡一个好觉，但心里仍然有个急切愿望想要到那里去。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对这些人的要有急切的愿望。你们应该盼望去继承产业，切切盼望一切都成为眼见，你们和其他人分割开来，你们的财产被没收都说明你们是继承产业的人神。我知道你们想要好东西，但是你们需要耐心等候，切切等候。然而不可离弃基督，去追求其他任何最终不能和基督一样祝福你们的东西。他忍受了最大的苦难，他放弃了极大的富有，甚至与神同等，他放弃了天上的宝座，来到地上，没有家，没有地位，甚至经历了与被父神隔离的孤独，在十字架上被父神像罪人一样的审判，为的是为你们确保了他你们一生想要的得到的。我知道有时候看上去是那么遥远，看上去甚至好像不是真的，然而希伯来书作者在这里，基督在这里告诉你们是真的。你们有一位真正的朋友，你们有一个属于你们的地方，你们拥有一切，那都是为你们预备的。继续相信，忍耐等候，相信你们的救主，他已经在天上作王，在你们继承产业的地方很快就要再来。阿们，让我们一起祷告。